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能得到属灵的教导。因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里，求主给我们有颗谦卑的心，来聆听你要对我们个别所说的话，使我们得着亮光、力量和智慧，走你所为我们设定的道路。我们同心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当我讲述以下的一些形容词时，你会联想到什么呢？没用、白费、枉然或没意义。可能对一个母亲来讲，她发现对儿子的爱是枉然的，因为媳妇关系叫儿子停止拜访妈妈。或对一个很用功和成绩好的学生，去帮助一个成绩比较差的同学是没意义的，因为这个也不会让他自己的成绩拿得更好。或是一位员工从早到晚刻苦耐劳的工作，希望能有机会升职，但却发现他的努力全白费，因他的同事反而被升职。我在新加坡前师班员是一个很勤奋运动的一个做股市的职位的，他呢在几个月前中风，那医生说如果不及时送进医院的话，他其实可能已经丧命了。那他的勤奋的运动是没用吗？或可悲的局面就是一个人觉得空虚，生命的空虚、虚空、没意义而自杀。所以我们经历或听到的还有许许多多的比例，那这些形容词的确好像没能表达什么好的方面，对吗？今早的信息题目是一颗依靠的心，我们再来一次和像以色列人讲哈，思考诗篇127篇，也唱这首，也朗诵这首。让我们就朗诵这首诗歌时，让我们反省怎么样靠着一颗依靠的神心，我们的生命就有意义。我们一起站立好不好？我们来读这个经文，诗篇127。这个我们要祷告哈，依靠神这个机器，我们一起来读。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在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谢谢，请坐下哈。那这个诗篇127篇呢，是十五首上行之诗的第八首。那上行之诗是什么呢？就是也称为登阶之诗，或是上殿之诗，或是敬拜之诗。那他们原本呢，就是以色列人往耶路撒冷朝圣所唱的歌。那记录在诗篇里头，也是为了教导下一代真正顺服神的功课，以神成为一个一切的中心。那诗人的所罗门的头两节，刚才我们读了，用了几次的枉然呢？记得吗？四次哈，对吗？三次啊，三次的枉然。那当我们想到所罗门王的时候呢，我们立刻联想到他的什么东西啊？他的智慧，对吗？他的智慧。但是也有他著名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在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说， 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在诗篇120篇里面呢，所罗门指的是什么虚空呢？什么是枉然的呢？那他在第一节他就用了我们叫做条件状语从句，英文是 conditional clause， 那我找翻译的话就是条件状语从句，来强调两方面，若不是就枉然。那第一条件状语从句就是，若不是耶和华创造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了。那神拣选了所罗门负责兴建第一个圣所圣殿，成为敬奉上帝的崇拜场所，也成了以色列人民族的一个象征。那树立了将近400年后呢，直到公元886年，新巴比伦王国摧毁了整个耶路撒冷，也毁了圣殿。那所罗门治国的时候呢，也建设了不少城池和碉堡。那至今呢，如果有去过以色列的话呢，境内还有许多的遗迹。那这里所讲的房屋，不只是指圣殿王宫，也是指一个给家庭居住的房子。我们都知道哈，我们买房子、建造房子、装修房子都需要很多劳力和心思放进去。在我家附近就有几间中型的房子而已，在新建。那去年呢，到现在还在建，所以呢，至少都需要大概花半年的时间才能建好。第二条建状语是，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那建造的人建造房屋，看守的人看守什么呢？房屋，也是城池。在古代的耶路撒冷城呢，四周围都有高的墙围墙，看守城池的人呢，需要特别警醒和全力以赴的保护城内的人民和房子，以免敌人攻击袭击。那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呢，我们为了保护家人或是我们的房子呢安全，除了要警醒以外呢，我们也要靠什么呢？可能买保险，或者是在我们在市场上看到零零总总的警报系统啊，装在屋子里面、房子里面以得安心。那第一节呢，论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我们先要确信一样东西，就是神是工作的神，因他建造，他也看守。神不是在睡觉。圣经一开始在创世纪第一章一节就宣告，起初神创造。Eugene Peterson， 他是加拿大维珍学院，就是我现在练的灵修神学前教授，他说道，当我们研读圣经的话，很清楚看到神是我们的工作的模范，我们得着创造的模型，救赎的作为，帮助和怜悯人的榜样，安慰和救恩的典范。神是如何在耶稣基督里工作，以至于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名而工作。工作如建造和看守本身是好的，但如果工作代替了神，使人远离神，忘记了诗人所说的若不是，那最终会造成工作的无意义、无效果和无益处，全都是枉然的。如在第二节经上半段说到，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饭得来的饭本是枉然。那我们基督徒的操练呢，就是朝向神为我们工作的中心，依靠已经在建造和看守的主，使我们的劳力不为枉然。我以前有一个女士班长，她是新加坡高级的公务人员。 那上司呢是新加坡其中一位部长，他虽然工作很繁忙，他就责任也多，部长要求高，他还能够在工作地点呢开始了一个团契。那在工作短休的时间呢，就与其他基督徒一起祷告关怀他们。他也在教会中心的侍奉，口里和他所写的文章里都常见证神的恩典和怜悯。他也靠着神的带领，在印尼一个村落建设了一间孤儿院，那请了当地受过神学训练的一对夫妇看管和照顾那些流浪在街头的孤儿，给他们吃，给他们穿，也给他们教育。那金钱上的需求呢，也是从他自己的薪金里奉献维持这个孤儿院。那虽然他自己其实动了几次脑手术啊和嘴巴的手术，如果他来温哥华，我一定邀请他来分享啊他的见证。神很恩待他，因他深信他所做的一切工都是神的工作。那对他来讲呢，所有参与的工作呢都是神给他的福分。那我每次听到他的见证时，都为他向神感恩，也得激励。那有时候我会幽默的问他，哎呀，你这么忙啊，你到底有没有时间睡觉啊？他笑着对我说，哎呀，神很祝福我，当我下班后很累的时候呢，无论是坐着躺着甚至站着哦，他都可以立刻睡着。那当我们依靠上帝的时候呢，他赐安逸的睡眠。那第二节下半段就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着。另外的英文翻译是在英文翻译里面还有一个就是 For he gives to his beloved even in his sleep， 所以这个有点不同，不是只是给他亲爱的有可以睡眠，但是另一个翻译就是说，耶和华在他亲爱的儿女睡觉时也赏赐给他们。那我在想啊，这个我们先看一个漫画哈。我们呢这个漫画有什么呢，就是现代人哈，我睡得多好，工作时候就睡，看电视或看电影的时候就睡，驾车的时候一只眼睛还在睡，但是呢该睡的时候呢不能睡。那这个可能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些睡眠的状况哈。那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姐妹，我知道因生理和心理的因素影响我们的睡眠，使我们很难入眠。但是我们求主赐给你们都有智慧啊和力量去对症下药，以致让你们可以安眠。那在这里呢，诗人的着重点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强调神不单是建造和看守的神，他也是供应的神。我本身很好奇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神在我睡觉的时候赐我可以睡眠，但还能供应我什么呢？那查看不同的注释本后和127篇的文章，我找到了一个牧者所给的比喻，使我更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这个牧者呢，就用了一个孩子背在爸爸身上的比喻。我记得我和先生出门办事以前哈，就带着幼小的儿子，我现在儿子都比我高哈。当他困了睡着时呢，我先生就会把他背在身上，让他安稳的睡觉。但我们还是两夫妇，还是可以继续完成我们所要办理的事情。这就是这个意思，神在我们睡觉时还继续完成他的工作，我们只需要做什么？信靠他，依靠他。那建造、看守和劳碌都需要我们付出什么呢？精力、时间和金钱。这三样都有限制，因为我们的生命的长短都是神所定的。我记得去西安的时候去旅游，看到那个秦始皇的坟墓， 讲到秦始皇还有兵马俑，他就要长生不老的仙丹，但是还是死了。所以我们的生命长短都是神所定的。当然所罗门不是叫我们停止用我们的精力时间和金钱去建造该建的房子和家园，停止关心和保护我们周围的家人、社区、教会甚至国家，或者是停止刻苦耐劳的工作。他提醒我们是什么呢？是应当让神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因他是我们真正的建造者、看守者和供应者。那我们反省一下，我们的精力、时间和金钱是用在哪方面呢？当我想起神从2013年的时候领我和家人放下了大概20年同样教会的全职侍奉，不是因为累和不开心而离开，如果要继续侍奉的话是很有喜乐，因为呢会有变成我的朋友，那融洽的和彼此同心协力做主的工，那先生也有稳定的工程师管理的职位，孩子也就读蛮有名的学校，但是这些都全放下。那全身的修读神学让我的灵命更新，思维重整，也与神更亲近，而这些都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的。那从新加坡到维珍学院修读神学到现在，虽然不晓得以后神会怎么带领我们一家人，但是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走着信心的路。但我很肯定的有一件事，就是神所赐给我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都会继续用在神的事工上，无论是对人、对教会、对我的事工方面。因为没有神的工作的功呢，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特别看到我的妈妈，她身为传道人，虽然她已得了老人痴呆症，但她几十年热诚和忠心的侍奉神是我的鼓舞，也是我最好的榜样。那可悲的是呢，我们看到是所罗门在往年时不谨守着他对神的敬畏，反而偏离了神遵从外邦的偶像。因所罗门的堕落和败坏呢，神将他的国撕裂为几个国呢？两个国，南方的犹大国和北方的以色列国，但这古代的两国最终也被侵略和摧毁。我们不效仿所罗门，虽然他很有多妻子和妾，那你和我怎么样把我们精力、时间和金钱用在有意义的工作上呢？所罗门在第三到第四节用孩子作为神建造、看守和供应的例子，他说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呢，必不至于羞愧。我们可能认为工作和孩子是不同分类的，为什么摆在一起呢？但对一个犹太人来讲，他会联想到是什么呢？如果不是为了家庭，为什么要建造房屋呢？如果不是为了城里面的家户，为什么需要看守城池呢？所以生儿育女是神接着奇妙再造的一个过程中，在我们人里面创造的工作，他继续的在做工。孩子是耶和华所赏赐家长的一个产业。我和先生从祷告祈求神赐给我们儿女时，就知道神是建立我们家园的主。通过祷告和他的话语，他是我带小孩的辅导员和领导者。那这最伟大的建造、看守和供应的神呢，也是我们都知道是家庭和谐与爱的源头。我们都知道保持着家庭和谐，夫妻相亲相爱，孩子健康的成长，都是每一个家庭的挑战。 有一句话说到，每个家庭的喜乐都是一样，但是每个家庭的困难跟挑战都没有一个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神知道，那实在的情况是我们看到或亲身经历到家庭的分裂，夫妻分离或离婚，孩子也在教育教养方面、身心灵方面受影响和伤害。那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面对这些种种的挑战，真的是难以上天。那对我们身为儿女的，神的儿女，要确信一样事情，就是我们的天父是能够帮助我们胜过种种的艰难。不过我们首先要什么呢？就是放下。你发觉哈，我以前交情的时候，弹琴我们都会紧绷着全部的那个筋啊，紧绷着，就是像我们的拳头啊，我们握住拳头，发觉什么呢？没力啊，没力气。当我们一放的话呢，其实你整只手都已经重了，有力了。所以当我们要首先就是要放下，那放下什么呢？放下我们自己为主，谦卑的让神做我们家庭的主，做我们生命的王。那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家长有两个极端的教养，就是第一，让孩子自己做主吧，不要干涉他们太多哈。那第二就是，我们是孩子的父母亲哦，我们一定要为孩子铺好前面的路，所以凡事都需要他们为他们做主。那我们看一看诗人他怎么形容儿女，以及得到劝勉，我们怎么教养我们的孩子。那第四节，儿女被形容为什么呢？勇士手中的剑。我们当中也有因个人的因素或原因，不是每位都可以生儿育女。那彼得生说到，耶稣在马太福音12:46-50，让我们更能明白诗人所为的儿女一词，不是限于家里的孩子，而是代表一切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所以耶稣本身不生儿育女，但透过爱，他使我们都成为什么呢？儿女。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这就是儿女的定义。那如果我们有幼小的儿女给予我们照顾、教导、疼爱或养育的时候呢，他们都像勇士手中的剑。那我们想一下，勇士的剑呢，是需要什么呢？需要放开、飞矢，以及打中目标。但用之前呢，这个剑需要，这个木棍需要把它削成剑的形状，箭头要削尖。那神是儿女们的主，因是他赐的，也是他在孩子身上做工。在我们的社会里，无论是学校的老师、教会主日学的老师、父母亲、兄弟姐妹、公公婆婆等等，参与教育教导的事工上，我们都需要全心的依靠主的能力，用神的话语指引我们的儿女们，常常为他们祷告，也谨记我们注意自己的言语行为，以做他们的模范。在生命记里面呢，6:5-7，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那我们身为基督徒呢，我们也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那在以弗所书他也讲到6:4，你们做父亲的也是母亲的哈，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境界养育他们。圣经其实是我们最好的资源， 因世人教育的方法很多时候不能长久有效，而且也会让我们失望，但神的道却是我们的亮光和力量。靠着神指引的儿女，在他国度里始终都会有贡献。而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呢？磨练、教导和按着神的时间放手。身为母亲，我晓得放手 let go， OK， 已长大的女儿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都会为他们忧心和操心。当我们放手时，他们就可以往神为他们所设定的目标飞驰，不是紧抓住他们阻拦他们，有信心的走他们的人生路。那我们依靠主，我们也可以放心。神在建立女儿长大后，儿女长大后，会帮助我们抵挡世界的邪恶行为。这第五节说到什么呢？现代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并不至于羞愧。这什么意思呢？那古代以色列的城门口呢，也是公开的法院，判断和解决法律上的纠纷。那现代的例子可以想到的，不单只是儿女在打官司对我们的互助，可能在教会，我们大家身为神的儿女，也可以互相照顾，比如警惕一些莫名其妙或不真实的奖赏，或者是我在新加坡常常听到的一些新闻，就是老千打电话给老人家说他们的子女被绑架，要索取一笔钱财才放人。不晓得你们这边有没有听到这些新闻呢？然后呢，为的是什么呢？就是骗取老人家的钱财。那这些比喻可能提醒我们要时常依靠主，因他是我们建造的主、看守的主和供应的主。苏格兰爱丁堡呢，他的徽章刻上了一句拉丁文 Nisi Dominus Frustra， 这句话呢是其实是摘自于这个127篇诗篇的第一节，它可翻译为没了神挫折，就是 without God frustration， OK， 或除非有神枉然。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提醒，就是我们的生活无论是在家、在教会或群体中，若没有神在工作，就是挫折或枉然的。我们想一下，我们生命，你和我的生命中有什么是人际关系或事物上需要重新调整、看待、面对和放手的吗？我们现在我们各自来反省默祷哈。我们如果在生活、工作、家庭或夫妻关系上的困难和挑战，执着的靠自己扛、自己背、自己面对，让我们现在就学习放手，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因为他一开始创造我们就已经在工作，我们要确信这一点。神一直为我们工作，只要我们顺服放手，他就能牵我们的手。我们祷告求神牵住我们的手，给我们力量。我们祷告，只要求他，他必垂听，只要凡事依靠他，他都会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在生活上的有意义，工作上重新得力， 家庭和夫妻关系上更新，重找回当初的和谐、爱和喜乐。求神赐我们一颗依靠的心，也让他做我们的主、我们的王。阿们。我选了一首回应诗歌，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唱从诗歌里面，我们唱了之后我们就会背了一个经文、哦、很棒。这个叫做依靠耶和华。这里说到，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行若非神所悦，一切将拆毁；我做若无神祝福，一切都将枉然。我所需要持守的只有一颗心，就是一颗完全相信的坚定依靠的心。那这首歌可能是比较新，我就请那些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哈，特别是朱迪，然后我们在行会中一起来唱。
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大家请坐，我们先默祷。